刚刚听了自查群弟兄姐妹的报告，心里面很有感触。我相信这个黑暗的世界需要基督徒起来发光，来为主做生命的见证。今天晚上是悔改之夜，所以我选了一个题目，叫做悔改的心，复兴的灵。我感觉这个题目可能比我讲的内容更好，所以希望大家不要说我挂羊头卖狗肉。我们今天要看的一节圣经是在耶利米哀歌第一章第一节，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现在进入寡妇，先前在诸省中为王后的，现在成为进贡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给我们这样美好的时间，美好的机会，来坐在你的脚前，聆听你圣灵要向我们心灵深处发出的微声。主，我们恳求你的灵引导我们来明白真理，进入真理，实行真理。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1950年的6月25号凌晨，打1950年到现在已经是一个很长的时间了，已经65年。也许很多人在座的还没有出生，我那时候是8岁，所以你可以知道我现在跟穆勒牧师年龄差不多，不过我比他还大3岁。在那个凌晨，猛然的炮声一响，把我从睡梦中惊醒。那个震动整个世界的寒战，我们大陆说抗美援朝，就此揭开了序幕。战争是人类历史上少不了的事，自从该隐因为仇视他的兄弟亚伯而将他杀死之后，战争的种子就撒在每一个亚当后代的心里。也许你说除了我以外，可是直到今天，世界从来没停止过战争。联合国在10月的时候庆祝了成立70周年，10月25号1945年成立的。可是世界上的战争却从二战以后到今天也没有停止过。那战争所带来的祸害是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战争之所以呈现于我们眼前的是一片凄凉的景况，战争实在给人带来了太多的痛苦。我本人是身经2次战争的人，在炮火中看到人民所受的苦难。那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战争是人犯罪的结果，神常常用战争来惩罚他的子民。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现在进入寡妇，先前在诸省中 为王后的，现在成为进贡的。那这是耶路撒冷荒凉的写照。那这也可能是基督教会未来的写照。如果我们不及时醒悟，及时悔改，看看欧洲的教会今天的光景，已经到了荒凉不能言喻的地步。其实不是现在，1972年我第一次去欧洲的时候，我们一共有7个人从英国开车经过英吉利海峡，就到了荷兰，上了到了阿姆斯特丹，我们就找到一个地方停车。车子停下来以后，是一个非常雄伟的教堂，但是这个教堂已经里面没有人，而旁边周围变成了什么？变成所谓的红灯区，很多的妓院在那附近开设。如果你有机会去欧洲的话，你也会发现多少美丽堂皇的礼拜堂，今天变成了餐馆，今天呢变成了杂货店，或者是变成了很多其他的用处。我以前服侍的教会，派了一个宣教士到瑞士。瑞士是加尔文先生宗教改革的发祥地之一，但是今天他说他跟一个瑞士人讲耶稣，他说从来没有听过耶稣的名字。弟兄姐妹朋友，你能想象到一个宗教改革大教会大大兴旺复兴的一个地方，今天他的百姓连耶稣是谁都没有听过。犹太人是上帝亲自拣选的，上帝拣选犹太人并不是因为犹太人比别的民族的人更好，圣经说乃是因为神爱他们，又因为神要守他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而耶路撒冷就是圣殿的所在，高高耸立在西安的圣山上。在王上列王记上6章38节告诉我们，所罗门建殿的功夫共有7年。7年不是一个短的日子，我们可以想象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工程何等浩大，这座伟大的建筑物又是何等的富丽堂皇、美丽、雅观、夺人眼目。虽然圣殿在锡安山上雄伟地站着，好像向着全世界彰显它的高贵、它的尊严、它的圣洁，但是曾几何时，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现在进入寡妇，先前在诸省中为王后的现在成为进贡的。耶路撒冷的尊荣消失了，耶路撒冷的人民被掳了，耶路撒冷的圣殿摧毁了，耶路撒冷城荒凉了。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现在 进入寡妇，先前在诸省中为王后的，现在成为进贡的。这是一幅多么悲惨又令人伤痛的图画。犹太人不是上帝所拣选的吗？耶路撒冷不是神所喜悦的吗？为什么他会落到如此的地步呢？难道上帝不理不顾他们吗？上帝是慈爱的，也是公义的，他有恩典，有怜悯，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但是耶路撒冷荒凉是犯罪的结果。以赛亚59:1-2说，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颜面不看你们。罪，犯罪，使上帝将严重的、重大的审判、惩罚临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成荒凉是犯罪的结果。刚刚我们念的耶利米哀歌1:1有三个对比，就是先前与现在。而造成这三个对比的原因，我们可以从西番亚书2:15来找到答案。西番亚书2:15这么说，这是素来欢乐安然居住的城，心里说，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现在何竟荒凉成为野兽躺卧之处，凡经过的人都必摇手嗤笑他。就像今天在欧洲看到那些大教堂变成餐厅，变成妓院，周围变成妓院，那些不信的人走过去， Where is your God? 你的上帝在哪里？还不是嗤笑他们，摇手嗤笑他们。当然，这节圣经是指着尼尼微城所说的，但是用来描写耶路撒冷也算是恰当。那这节圣经的前一半可以用8个字来概括它的意思，那就是贪图安逸，心骄气傲。贪图安逸，心骄气傲是造成耶路撒冷荒凉的主要原因。当所罗门的圣殿建造完成，举行奉献大典的时候，神应许他，神必永居其中。但以色列人若转去跟从别神，不跟从耶和华，神必将圣殿舍弃不顾。那以色列人因贪图最终之乐，心骄气傲，不拜真神，反是偶像，故此神把他们交在仇敌的手中。那今天神家荒凉，教会冷淡，上帝也不会就这样子放手。骄傲是罪中之甚。其实 有哪一个人不骄傲呢？有哪一个国不骄傲呢？我生长在韩国，你知道吗？韩国，我不是韩国人，我虽然生在韩国，我不是韩国，我是中国人。韩国，你知道他们的全名是什么吗？韩国的全名叫做大韩民国。那这个大韩民国有多大呢？我在念高中的时候，学校里面有一位老师是韩国人，啊，他们韩国人有他们的骄傲。他们现在，我最近听说孔夫子也是韩国人，他们收容了我们的孔夫子。啊，韩国人有他们一定的骄傲，所以跟我们的中国的老师，有的时候他会辩论。啊，有一次我去办公室，就是不是交代什么事情，就听到这两个老师在讲话的时候，那我们这中国的老师就跟这个韩国的老师说：“你这个韩国为什么叫大韩民国？你们这个国家的领土还没有我们山东省大。”哎，可是他们叫他们的国家是大韩民国。那我们中国更不用说了，我们生长在韩国的中国人都叫做韩国华侨，就我们韩国华侨大概有99.9%没有一个人想加入韩国籍。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中国人，那中国人才是大国人，所以才叫中国。为什么叫中国？我们是世界的中心， Middle Kingdom。 除了我们以外还有谁呢？对不对？我们古代的皇帝排外的心咱们大家都知道，所以中国人也是自大之国，然后把别的国家的人都当作是番人。有一年我的那时候我念书的学校香港剑道神学院的院长刘福群牧师还在的时候，他去纽约，我们也住在纽约，他到纽约来有事情，那我就知道他来了，就请他去中国城去吃唐餐，因为他在中国好几十年。那坐在那儿的时候，这个跑堂的不知道我这个院长啊，是讲一口标准的广东话，啊，也讲一口标准的广西话，也会讲一点国语或者普通话。那这个跑堂呢不知道，所以他就在走来走去的时候，服侍的时候，他就说那个拐佬咁大只，就是说你们不会听广东话。他说这个鬼佬啊，这中国人叫外国人叫，特别是我们广东人啊，都叫外国人是鬼佬，知道吗？拐佬啊，拐佬。他不知道我这个院长呢会听广东话，也会讲广东话，他就转身来问他：宾果还鬼佬拐佬啊？宾果还拐佬啊？谁是鬼佬？他说我在中国住的日子比你还久啊。当然了，他70多岁啊，年轻的时候就去中国去做宣教士，在中国住了50多年，在香港广州等等住了50多年，我比你在中国的日子还久啊。可是我们中国人总是觉得别人都是犯鬼佬，我们才是正宗的，这中国人的自大。那美国人呢，我这个加拿大我不知道，我们加拿大名字本身就是加拿大，也是大。但是呢，我们美国呢，美国人常常人听到美国人说 We are the greatest country in the world. Do you think so? I don't think so. 最近这一年来， 我对美国，我因为住在美国，我对美国心里面的负担很重。其实这一篇信息产生出来，也是因为我看到今天美国、世界、中国各地，我们的教会是陷入一种危险的情况。如果我们现在不及时回头、及时悔改，真的恐怕我们也要走欧洲的道。早上 Dr. Warren 说 North America 北美洲已经是 Post Christianity， 已经是后基督教。等一下我会再多讲一点。所以呢，骄傲是罪重之甚，那说自己不骄傲的人呢，是最骄傲的。有的人骄傲还有点理由，有的人骄傲是没有理由。那耶路撒冷骄傲呢，有三个理由。从这一节圣经里面看到，第一个呢是他说先前满有人民的城，那这个满有人民的城就是繁华。繁华呢是主要因素就是人。繁华的主要人因素就是人。如果没有人的地方呢，我们再怎么说它也不能够繁华起来。耶路撒冷作为以色列的京都，在大卫、在所罗门等列王的苦心经营之下，成为大都会，成为满有人民的城。相信当日的交通当然没有今天这样子发达，但是我相信旅客也是络绎不绝的。但是繁华跟罪恶常常是分不开的，哪里繁荣哪里罪就多，正所谓温饱思淫欲。罪恶使人与神隔离，罪恶使人败落。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因为我住在美国，我看的比较多，所以呢，我就以美国来说，美国是两个半世纪以前，神借着清教徒为信仰而独立于英国的统治，成为一个信仰自由的地方，也因着上帝的赐福，使它成为世界最富有、最繁荣的国家。但可惜的是，这些民照我所赐的食物得了饱足，记得饱足，心就骄傲，忘记了。何西阿书十三章第六节。这个国家的许多人都忘记了事。我们在加拿大住，可能感觉不到，我可以告诉你。住在美国的人，美国今天成了抵挡基督信仰极可怕的一个地方。在美国不可以随便称耶稣基督的名，在美国的公共场合不可以随便祷告。有一个最近有一个这个球队的教练，他自己默默的祷告，然后他的队员看到他祷告也跟着来祷告，他被suspend 被开除了，因为他在祷告耶和华圣。有人说美国不是基督教立国的国家吗？不是，美国不是基督教立国的，美国也不是基督教国家， 但是美国是基督徒到美国去，在那里为了信仰自由而争取的信仰自由的一个地方。但是今天已经不再有这样的机会。伊斯兰教可能比美国更自由，更有机会发展他们的教育。所以我担心的就是，我想这种的风气啊，从美国一直会蔓延到世界各地。早上Dr. Moore 已经 confirm， 加拿大也在其中，加拿大也变成 post Christianity。 我有一年去渥太华讲到，就是那一年，我现在忘记哪一年，加拿大同性恋合法比美国还早。说别以为我们在加拿大可以逍遥一下，这种恶势力的罪恶之风已经吹过来了。先前蛮有人民的钱，现在变成这样子。那再说我们在北美的华人信徒又有多少记得上帝呢？我们口口声声呼叫神，可是我们活得好像没有神。我们岂不都我们岂不是记得饱足，心就骄傲，忘记了什么？北美华人教会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有教会，中国教会历史以来最富有最繁华的一批中上阶级的信徒在掌控着。你懂我的意思吗？今天在北美的华人教会是最富有最繁华的最有社会地位的最有学问的最有知识的一群基督徒在掌控着。但是我们做了什么呢？我们对上帝的恩典又有多少的回报呢？我们对上帝的事工岂不是冷若冰霜吗？刚刚我们听到这三位弟兄两位姐妹的报告，这个弟兄说他们把自杀群的孩子的需要报告到教会去，教会的反应是什么？我牧养教会40年，服侍主50年，而教会很认识，很了解教会。所谓的了解教会，就是我很认识信徒，要面对的信徒很多。我不是责备你们，不是骂你们。今天我们教会软弱，我们教会没有力量，我们教会对世界的需要，对我们周遭的需要，对福音的需要无动于衷，就像耶路撒冷一样。是因为我们骄傲，是因为我们满足，是因为我们已经都有了，我们也信了耶稣，我们的生活也安定了，我们的事业也有了，我们的钱财也有了。我以前服侍的教会50多岁的人退休了，在美国上班20几年30几年退休了。这个退休的时候这个退休金也不错，遣送遣散费钱遣送费也不错。干什么？整天就是旅游啊。我有一次讲了一篇道，我说你们不要整天的旅游啊，把那个钱拿来啊做点宣教工作啊，或者你去旅游也可以。我也旅游啊，因为我去中国都是去旅游，顺便做点福音工作，不然都不能去。 所以你们可以去旅游，去旅游不要光旅游，去服侍一下，去找一些可以服侍的。你说我不会讲道，你不用讲道，有的地方不用讲道，去找找孤儿院，去找找那些贫穷的小孩，去看看他们，啊，去跟他拍个照，然后呢，掏掏你的腰包，不是直接给他们钱了 ，support 一些美国、加拿大那些福音机构，在帮助那些贫穷小孩，做点事儿，不要整天的。你现在退休了，五十几岁，身体健康，这个边缘波老弟兄说，事有所成，业有所就，钱有所赚，所存，干什么？旅游。其还有更多事可以做，所以我们今天在北美的华人教会，我们对神恩的回报是什么？我们的骄傲是我们觉得我们都有，甚至于我们不需要上帝。你刚刚从中国移民来的时候，或者你刚刚留学到这个美加的时候，你有很多的需要，你来到神面前，你苦苦的哀求，你祷告，你信主，现在你好了，生意也起来了，生意上班做工没时间做礼拜，你有没有把上帝给你忘掉了？第二，这里先知耶利米告诉我们说，先前在列国中为大夫，现在成为寡妇，要争大呢是人之通病，大就是我们尊很荣，所以争大是人之通病，小都不认小，老都不认老，结果呢老小不分。犹太人自古就是自尊自大，以神的选民自居，视外邦人如猪狗。不错，他们有尊荣的地位，蒙神特别的眷顾。但是如果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诗篇四十九篇二十节说，神给犹太人的尊贵荣耀是要他们在万民中做见证，荣耀神，彰显神，他们却把它当作夸口的机会，骄傲的理由，因此失败是必然的。北美的华人基督徒，你有没有想到，神今天给我们的，不管是学问也好，不管是地位也好，不管是钱财也好，不管是才干也好，是为什么？是为你吗？为你自己。我有一次在教会讲到，教会里面的博士很多，我就说在美国的博士，他们可以为主做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中国的博士学位拿到以后，想到的就是买房子买车子存款，不对吗？有一个人生气了，我回去第二个下个礼拜收到一封信，好像是三张纸还是六张，三张纸，那时候电视计算机还没有出来，还不流行，电脑已经有了，但是PC 没有啊，所以他是用手写的，很有功夫啊，用手写的啊，是那个不是普通的8×11的纸，是 legal size 更长一点，写一封信给我，其中的所写的我不记得细节，我记得意思就是来反驳我对博士的评论，我不是骂博士， 我只是希望上帝给我们机会做了，得到王后的位分，要把握现今的机会。啊，一句话我记得，他说：“我说，我指责这些博士呢，因为是酸葡萄，啊，是酸葡萄，因为我自己没有博士学位。”其实，我老实告诉你啊，在牧养教会的里面呢，有博士没博士，没有什么两样。我跟那些博士，你们也很多博士，不相上下的，不相上下的，他们都要尊重我，为什么？他们懂得我不懂，我懂得他不懂。别以为你们懂，你不懂。有一次，一个博士哈，是教会的一个弟兄，他要领会，聚会的时候领会。他之前呢，我记得他不满意我讲十分之一的道，好像我要人奉献是不对的，不高兴，所以对我有意见。那天他领会的时候呢，他好像要讲一节圣经，结果他想不起来，翻不到，他就问我说：“牧师，圣经的话说，手扶着铃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在哪里？”这个是牧师考试备考的时候。牧师整天考你们的，现在牧师要备考，你知道我怎么应付他，应对他？我马上连圣经都不用翻，就告诉他：“你知道在哪里吗？你知道这节圣经在哪里吗？”谁知道 ？Nobody。谋言路加福音第九章，然后告诉他第几节，他就翻一翻，我认识。我告诉你，这个博士从那一天到今天对我特好。我用什么制服了他？不是我的学位，不是我的才干，是我对圣经话语的认识。弟兄姐妹，上帝给我们尊贵荣耀机会，上帝给我们学问，给我们才干，给我们钱财，难道不是像以色列人一样啊，要他们在万国万民中见证神，荣耀神，彰显神。基督徒是见证，基督徒不做见证。美国的基督徒有94%一辈子没有带领一个人信耶稣。请问你带了几个人信耶稣？难道说你今天得到了这样的恩典，得到了这样的祝福，不是要成为万民的祝福吗？犹太人他们成为上帝的选民，不是要他们自己骄傲，不是要他们自大，不是要他们看外邦人如猪狗，还是要他们为主做见证。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现在进入寡妇。往日的社会中，孤儿寡妇是最可怜的人，而耶路撒冷就落到如此悲惨的境地。容许我再用，因为我没有别的例子，我关心的也是我居住的国家。再用美国做个例子， 神兴起美国，曾是差派宣教士最多的国家。美国货曾经是到处抢手的东西，现在难得找到一样东西是 Made in USA。 所以今天你到哪里去要买一样东西拿回来，好高兴，哎呀今天买了一个好货，仔细看一看 Made in China。 美国的宣教士在三分之一的世界，他们叫做 三分之二的世界 two-third world， 以前叫什么这个第三世界，现在第三世界是三分之二，就是第三世界 two-third world。 美国的宣教士在三分之二的世界里不受欢迎，而受欢迎的中国人却不去。 Do you know that? 中国的教会有多少的教会自己有差派宣教士？你的教会有差派宣教士吗？不管去哪里，去中国人的人群当中也好，因为中国人太多了，去异文化的国家也好，有吗？所以我们不能够只笑别人。而伊斯兰教却大行其道，伊斯兰教已经有12亿的人口，美国的教会在同性恋、堕胎、杀警察的疯狂的声浪中默不作声。6月26号，美国大法院通过同性恋合法。过了不久，有一个人打电话给我，他说在《生命季刊》看到我的文章，所以就想问，以为我是专家，其实我不是，就想问我说，我们应该想个什么办法来应对这个？可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的感觉是，那个时候他打电话给我 ，is too late。法院的法律都已经定了，在这个之前2年，我记得王志军牧师还有赵约翰牧师还有芝加哥一大批的弟兄姐妹开车到华盛顿去示威，去向大法院抗议，不要通过这个法律。那个时候是我们干事的时候，但是美国的基督徒啥都没干，去的大概1000多人吧，还是2000人，都是西班牙人、中国人、黑人，美国的白人的基督徒都不知道去哪里。所以教会，今天的教会，那些有声音的牧者都 silent， 都默不作声。你说你不着急，我告诉你我很着急。我有时候讲到的时候讲，我希望里面有一个新闻记者听了我骂他，骂这个他把我抓去，然后我可以让他知道有人在 voice， 但是没有，还没有抓我，所以还没有机会。告诉大家，危险的日子就快来到。当年伊斯兰教势如破竹的席卷欧洲，教会却在讨论一个事情，什么事情呢？说讨论着在一个针尖上可以站多少个天使。告诉你，今天很多的教会都是吃饱了饭没事干，废话一大堆。我去一个教会，他们是在建堂，有一个问题很难解决，什么问题？ 他说这个开关放在教堂的外面还是放在里面？有一个教员说，这个厕所啊，其实卫生间是要绿色的还是要红色的还是要黄色的？这个都不重要，鸡毛蒜皮的事情。啊，这个危险的波浪已经冲到你的门口了，你还在那里讨论开关放在哪里？作为时代的信徒，我们需要警醒祷告，免得如了迷惑。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就像死亡的畜类一样。华人教会也是面对着重大的危机。1964以后，华人信徒好像雨后春笋。我以前来加拿大的时候，都是去讲粤语的教会，因为说普通话的人很少。但是1964以后，哇，每一个粤语教会都有华语国语侍奉，都有国语事工。所以我们的信主的人很多，但是那一阵风或者那个风那个潮流过去了。今天却有着极大的传道荒或者传道人荒，很多的教会没有牧者，也有很多的人写信来打电话给我说，刘牧师啊，可不可以请你帮忙帮我们找牧师？我说我服侍的教会也在找好几个牧师，找不到啊。弟兄姐妹，你们来加拿大做什么？我看很多年轻的人， What's your plan for your life? 难道说你就一辈子留在加拿大吗？你就一辈子留在美国吗？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除了赚钱，除了生活，除了养家以外，你对神的国度，对天国有什么负担，有什么作用？今天我们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就像死亡的畜类一样。第三个，高贵，先前在诸省中为王后的，现在成为进贡的。当然一个国家的王后是最高贵的，虽然皇帝的权力地位高过王后，但是王后却比皇帝高贵。因为我觉得只有女人用高贵两个字来描写比较恰当，所以我称我的妻子是王后。你懂我的意思吗？不懂啊。如果我称她是王后，那我是什么？这个笑话。今天有多少的女人想自己显得高贵，想尽千方百计将自己的做成高贵的样子。有人以为啊，如果一个女人高贵的话，不光是容貌清秀，举止温雅，也要衣着合时，绫罗绸缎，还要加上一番打扮，谈吐有礼，走起路来玉步轻挪，生怕踩死是蚂蚁，目不斜视，单向上看，这样来自显高贵。有的呢，花很多的钱把头发整得高高的，所以不知道女人理发是否是越高越贵。高贵是好的，但是高贵若流入 庸俗变成了造作，高贵是从里面发出来的，而不是靠外表的装模作样。那圣经称耶路撒冷为耶路撒冷的女子，也与女子称锡安。耶路撒冷的地位高贵，耶路撒冷的容貌更高贵，只可惜她有金钱的外貌，却背了金钱的实意。所以耶利米哀歌一章八到九节说，耶路撒冷大大犯罪，所以成为不洁之物，素来尊敬他的见他耻辱就藐视他，他自己也叹息退后。他的污秽是在衣襟上，他不思想自己的结局，所以非常的败落，无人安慰他。自以为聪明反成了愚拙，自以为高贵反成了卑下的，先前在诸省中为王后的，现在成为进贡的。进贡的意思就是奴隶的意思。我们环观今天我们所处的社会，高尚的品格在哪里？尊贵的人格在哪里？从来不知道他是基督徒的人，为了要竞选，这是美国的事，为了竞选把圣经拿出来说，我是 Presbyterian， 我是长老会的。高贵的品格在哪里？撒谎不眨眼的人可能会当上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他能当总统，什么人都可以当总统，所以大家都想当总统。美国的共和党有16个人出来竞选，可是呢，我在美国40多年，根据我40多年的观察，好几位有总统才的人没有当上总统。下面这句话不讲你应该知道，耶利米哀歌是写于犹大国在约西亚王领导的复兴之后。读历代志就可以看出来，王好国兴，一说如果这个王是好的话，这个国家就兴旺；王坏，国败；如果这个王不好的话，国家就败落。所以，一个国家的国情日渐败坏，与谁做领导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从历代志的记载中就可以窥见一斑。同样的，今天教会的兴衰，传道人的属灵领导有着绝对的关系。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是同工是传道人，但是我们信徒有一个非常大的责任，就是要为你的牧者祷告。你晓得有时候我都不敢要弟兄姐妹举手说弟兄姐妹啊，我这次要出去讲道了，你们有为我祷告要不要？不敢了。我真不知道有多少人为他们的牧师祷告。你要教会兴旺吗？你要牧师道讲的好吗？你要得救的人数增加吗？王好国兴，王坏国败。传道人若是没有信徒的手撑住，我们难以期望复兴的现象。耶路撒冷荒凉是犯罪的结果，而出所犯罪的原因不是那些什么 人看为不耻的作奸犯科啊的诡诈荒淫之事，而是他的繁华、他的尊贵、他的尊荣、他的高贵，藏在这些东西后面的是悖逆神的事情，就是遭神审判的原因。那个危险的日子就快来到，我们要警醒祷告。最近我看到林慈信牧师的一篇文章，他提出来当前许多令人忧心的事，我读了以后也有同感，我就借用一些跟大家快快的分享一下。他提到九样，我写了十样。天灾人祸，伊斯兰教的复苏，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我们基督徒如果不是要跟他们作对，我们基督徒如果不起来的话，就会被他们吞掉，人数会比我们更多，家庭与道德的崩溃，同性恋群体的政治力量。现在我们还有机会，我们还要为这个婚姻的关系，我们要站立得稳。我不怕美国政府、美国大法院通过了这个法律，那同性恋的人口增加不会因为这个法律的通过而增加，但是会因为我们基督徒不把上帝的创造的道理讲给人听，而使得很多人无所适从，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他们会走这条道路。新纪元的新政，下面这一点呢，我要稍微讲一点福音派神学与教会的无能。今天我们福音派的神学没有影响力，那些读神学的人，我不是反对，我自己读了很多神学，不是反对神，读神学的人对信仰没有大声疾呼，对信仰没有表态，甚至于越读神学越不相信圣经，越不相信圣灵的能力，只是头脑的知识。福音派的教会，现在我刚刚讲了，像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美国那些大教会那些大牧师一个声都不出，没有一个人讲话。 What's going on? 有什么？他们在干什么呢？我知道他们讲的记者就来访问他们，他们就没办法，他们就不敢面对，所以就不讲。但是今天需要有人有胆子出来为真理打仗。还有其他的市场，市场学代理上帝的话在教会大行其道，是世俗的心理学取代圣经的辅导。林牧师还提到另外一点，他说上帝的儿女们的饥饿。我因为他林牧师是学者，我是牧者，我是牧养教会的，一辈子都是只牧养教会，别的事儿没干过，所以我了解信徒。信徒，你们饥饿吗？感谢主啊，你们来参加福音大会，但是我问你饥饿吗？你们牧师从美国从香港请了一个特别的讲员，在星期五星期六讲特别讲座的时候，你去参加了吗？你不用答我，我知道你没去。老远请了一个名讲员，小猫小狗三只坐在那里。像我们这个做传道的人，我有时候去讲宣道年会，那这个牧师都跟我先警告我，他说今天晚上他人不会很多。我说你不需要告诉我，我是牧师，我很懂，我请别人来是我们教会人也不是很多，比别的地方多一点，比别的地方多一点，也不是很多。那我想问大家，你饿吗？ Are you hungry about God's word? 你饥饿上帝的道吗？ 你不是说连神的儿女饥饿，我觉得我们的神的儿女现在都饱得要命，听太多了，听太多了。但是呢，当我们觉得我们很饱的时候，我们就是饥饿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更多上的道，上帝的道。最后一个我加上去的是，就是传道人的实质。我最近读旧约，昨天读完了旧约，我读了以西结书，我读了撒加利亚书，其他的也读了。以西结跟撒加利亚特别讲到牧者光是牧养自己，我常常提醒自己，你是不是在牧养自己？我们要为上帝的仆人祷告。现在究竟是什么时刻？我们以为是平安稳妥的时刻，我们以为是吃喝快乐的时刻，其实仇敌就仇敌的灭亡之火已经燃烧到眉睫，基督徒还在醉生梦死。因此我们要呼吁神的儿女们行起，向永活的神屈膝祷告，为教会祷告，为每家的教会祷告，为中国的教会祷告，为主的儿女祷告，为传道人祷告，求主兴起时代的先知，像以利亚，像施洗约翰，像爱德华约拿丹，在十八世纪的时候在新英格兰所掀起的大复兴，让我们看见神向这国、这民赐福，像古时一样。今天晚上是悔改之夜，我们都要悔改。上帝容许我在三月椎间盘突出，然后我不能够行动，长话短说，很不容易从日本坐飞机回到美国，就躺在床上，前三个月几乎不能动。然后因为我生病，所以师母也生病，所以两个病人怎么办？他不能照顾我，着急。我看他痛苦的样子，睡不着觉，我祷告。祷告的时候，我自己痛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小事，痛就痛，没关系。可是我爱的人痛，我就受不了。所以向上帝祷告，向上帝祷告的时候，祷告上帝好像是离我很远，好像不听祷告。所以有一天我说，你不听祷告算了吧，我都不祷告了，真的。所以我有一几天跟上帝没关系。你说你牧师也会这样吗？是啊，因为我的心爱的人那么痛苦，怎么上帝不管呢？有一天我因为身体不好，可以走路了的时候起来，我说今天要出去走走。师母跟我说，我实在是没办法，我没力气，你自己走吧，你自己出去，就是喊街啊，走走，也不是，就是走路。我走路早上十点多，我们那条街很清静，全部车子都走了，就是没有什么车子。我走的时候，上帝忽然间感召我，发现我这个人，然后我看到我这个人，这么一点小事就背逆神，就不信神，不相信神能做。所以我在街上什么人没有，什么人，我在街上一面走一面悔改，向上帝懊悔，向上帝祷告，我接受上帝给我的。如果你要我一直躺在床上，我就躺在床上。 如果上帝说刘师母也要生病，那就生病吧。感谢主，当我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神真是奇妙的医治了，让我们他也可以睡觉了，我也可以走路了。我们都有悖逆的时候。今天晚上你说我要悔改什么，我想提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样事情，我提出来啊，你们自己想。第一个，你有规规矩矩的读圣经吗？信了耶稣有没有把圣经读一遍？如果你没有的话，请你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第二是祷告，你有祷告吗？如果你没有祷告的话，你要悔改，要认罪，开始祷告敬拜。你有按规矩敬拜什么？这个礼拜你的女儿钢琴比赛，所以钢琴比赛比敬拜谁还重要，所以就不去敬拜。下个礼拜儿子要踢足球啊，踢足球比敬拜还重要，不去敬拜。你找了很多的借口不去敬拜吗？你要悔改，要认罪，要排除万难。我没有时间，有时间的话会讲故事给你们听，上帝怎么教训我守主日，守主日为圣。以色列人不守主，不守安息日，要被石头打死。基督徒可以随便礼拜天不去敬拜神，敬拜领人归主。我刚才有问你，做了基督徒领了几个人信主？如果一个都没有的话，要悔改，求主帮助你今年明年至少跟一个人带一个人信主，或者跟几个人讲耶稣。然后下一个，金钱奉献。我刚刚说北美的信徒是历代以来最富有的，你的奉献如何呢？你的金钱奉献如何呢？我90年代在美国开始一个大陆事工的时候，他们说哎，不可以收奉献，因为一收奉献人就讨厌就走掉了。我说什么都可以不干，两件事一定要干，一个要讲耶稣的十字架，一个要收奉献。他们说不行不行，他们一定不来。我说试试。长话短说，这个我们这个大陆的纯大陆人的教会收的奉献的比例比我们的母堂的比例还高，然后人少但是比例高。就不要说我说有些人说我们大陆来的不奉献，我不相信。但是我要问你有没有奉献的，这个是要悔改的事情，你知道吗？这个是偷窃上帝的钱啊，你不奉献金钱是偷窃上帝的钱，你要悔改。然后还有一个，你们教会有没有祷告会？有没有参加祷告会？祷告会关我什么事啊？是牧师的事啊，是长子的事。就有的长子也不去祷告会，执事都不去祷告会，你还做什么执事？你还做什么长老？要悔改，要悔改，认罪。好了，刚才有提到为牧者祷告。如果你从来没有为你的牧师祷告，你只生他的气不为他祷告啊，你要悔改为他祷告。最后一个，为教会复兴祷告。好，我提到了八样。现在呢很多时候呼召的时候都是闭着眼睛啊，我不喜欢闭着眼睛，我觉得信耶稣呢要睁着眼睛。 很多人呼召人信耶稣时，请大家低头，不要看别人，有需要信耶稣请举手。我觉得信耶稣不是丢脸的事，所以不要低着头，也不要关灯，开着眼睛。刚刚我讲了八样，为了不让你丢脸呢，所以我讲了八样。啊，就八样里面，可能你每一样都要悔改，可能七样、六样、五样、四样、三样、两样，但是最少有一样要悔改。今天晚上你愿意悔改、认罪，让上帝复兴你，啊，让你改变这一方面和这些方面的基督徒生活的实际的话，请你站起来。请你站起来，一样、两样、三样、四样、五样、六样、七样、八样，最少一样，你需要在神面前悔改。好，感谢主，我们都需要悔改。现在我可不可以请，王志军牧师上来带领我们祷告？
满有恩典的主，我们谢谢你把悔改的心摆在我们的里边。主，我们为不可慕主的话语向主来认罪，我们为自己不愿意在主的宝座前倾心吐意的祷告向主来悔改，我们为许多的事情悔改，我们也为我们在教会里边不追求圣洁向主悔改，我们为我们不注重教会的圣洁向主悔改，我们为在这个时代里边不能够为主、为着主的缘故来做光做盐向主悔改。求主施恩怜悯，帮助你自己的教会，帮助你的众儿女，帮助我们做传道人的，帮助我这个应该悔改的人。亲爱的主啊，你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买赎你的教会，买赎你的儿女。如今我们若还在这种冷淡中生活，在这种不爱主就应当咒诅的日子里生活，在这种看见灵魂失散里边却没有充满怜悯的光景中生活，求主再一次光照我们的心，叫我们悔改在你的面前。谢谢我们的主，你提醒我们悔改，求主的圣灵帮助我们学习悔改的功课，因为这是我们一生要做的功课。求主怜悯帮助我们，谢谢主，你是看见你的儿女悔改就愿意赦免，叫我们重新被坚固来快跑跟从你的主。我们愿意一切的荣耀尊贵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们。